好，我们在新春嘛，今天是大年初七，对不对？过新年，那我们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也是我们整个课程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进到这个教会时期。我们开始了这么长的路，我们把整个救恩历史分成了十二个阶段，我们进到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要读的十四本书也到了最后一本书，宗徒大事录。那么教会时期当然包含今天了，所以非常长的一个延续。那这个内容宗徒大事录很长，分两次跟各位介绍，所以今天是第一次。那整个的书非常简单的看，就是教会在圣神带领之下，耶稣升天以后，那么圣神的风吹动整个教会，所有的人都被招选为耶稣去作证，把天主的福音传给普世。那么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然后到全世界。那这个书呢分三个部分，大概内容可以分三段，一到八章，九到十六章，十七到二十八章。我们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为什么这么分啊？书里面给一些记号，一些经文帮助明白。那我们今天会第一个阶段会结束，同时进到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那一到八章里面所谈的内容当然很丰富，各位熟悉的耶稣复活的显现，耶稣升天的故事啊，甄选另外一位宗徒替补犹大斯的位置，然后圣神降临，开始宣讲，教会碰到教难，有人开始尝试做这个表面的基督徒啊，看来是捐献，其实是不真心的啊。然后有这个执事的出现，最后有教会迫害，出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迫害者，后来成为一个最大的宣讲者扫路啊，也是保路。有第一个基督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在博多禄的宣讲之下，那一个凯撒勒雅的百夫长科莱略。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些故事，到第十章左右。我稍微做一点简单的复习，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的哈。路加福音跟宗徒大事录是同一个人写的，同一部作品的两个部分，在晚期的时候才被分开的，主要是因为圣经的编排，那么靠着文学类型在排，四部福音书排在一起了，那很自然的，众望福音就把这个路加福音跟宗徒大事录分成了两部作品。那我们现在呢，要跟各位介绍他是一个人写的两部作品，我们上一次已经跟各位介绍完路加福音，那现在呢，我们要跟各位讲宗徒大事录。我们整个的看很清楚，路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者，他把全部的救恩史的讯息，我们读过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加伯书，包括我们一些简单提到的一些别的书，整个旧约的故事都整合在耶稣身上。耶稣是全部旧约许诺的满全，然后耶稣现在呢死亡复活升天，那么在他的任命之下派遣之下，我们要看见门徒们开始继续执行耶稣的职务。那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要延续门徒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在路加作品所看到的就是耶稣的故事以及教会的发展。我们进到这个宗徒大事录之前，能把路加福音上个次最后的结尾啊，再跟各位复习一点点经文。我们上一次以厄马乌事件作为结束，厄马乌事件结束以后呢，那两个在厄马乌跟耶稣一起行走一起擘饼的门徒认出耶稣以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发现在耶路撒冷的团体也正在谈论耶稣跟他们显现了。这个时候他们聚在一起，耶稣再一次显现。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4节到47节，耶稣再一次显现对门徒们说，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诸凡没设法律先知以及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耶稣就开启他们的明悟，叫他们理解经书，又向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所以路加福音叙述是耶稣从加里勒亚开始的公开生活，然后经过了撒玛利亚，最后呢在耶路撒冷，他的生命达到最高峰，整个生命最高峰事件在那里跟犹太的领导阶层辩论，他被捕、被迫害、被杀害、被埋葬，然后他复活。中途大师呢，接着就是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经过全犹太、撒玛利亚，好像是反方向一样一直传，那最后要传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呢，中途大师录延续着路加福音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地理性的结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48节，继续看。好，耶稣继续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这些事就是耶稣的事件啊，这些事的见证人。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你们应当留在这个城中，直到佩戴上来自高天的能力。所以门徒们必须留在耶路撒冷。跟各位提过了，只有路加这么写的。我们知道，如果你看了别的福音啊，耶稣复活后呢，大部分的显现在加里勒亚啊，只有路加福音，因为要强调耶路撒冷城的重要性，强调这一个地理性的结构，强调整个旧约的盟约啊，旧约历史到今天的教会的连续性。那么透过这个地理性的结构，现在的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啊，圣经不给我们客观的这些细节性的这个真理啊，而是给我们救恩真理。我们要读到底作者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救恩讯息。现在耶稣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来自高天的能力。我们知道圣神来自高天的能力，耶稣要门徒们在那边等。那么圣神降下之后，这个能力让他们能够为耶稣作证，能够在现代的时代当中继续耶稣基督的工程。圣神降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都相信的。不过有不同的传统，若望福音也叙述了耶稣在临终前啊，在最后晚餐厅里面啊，他有很长的讲话，他告诉门徒们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而门徒们呢要做更大的事。那门徒怎么可能超过耶稣呢？当然不是本质上，是数量上啊。我们说传福音或者门徒们所要拜访的地方，这都比耶稣当时所生活的经验要宽广，要数量要大的很多。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普世的人呢？靠着圣神的能力。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等候护卫者。若望福音的话，护卫者一来，你们明白一切，明白了一切也得到力量去为耶稣作证，就可以有勇气给病人复手，去释放奴役，也打开人们封闭的心灵。所以福音，若望福音，耶稣显现时呢，对门徒们呢怎么样说呢？啊，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然后就吸一口气，对不对？你们领受圣神吧。啊，这是若望福音的传统啊。在结尾时候，啊，一样的，路加福音在结束以后呢，那么开始中途大师录也是派遣，这方面是一致的啊，这个救恩真理是一致的啊，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发展是延续耶稣在世上的救恩工程，那怎么样延续下去呢？靠着天主圣神。这个是我们顺便跟各位提。好，我们回到这个中途大师录里面，那么它的结构划分重要的是靠着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啊，第一节看起，一开始应该这么写，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以论及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这边我加了三个字啊，如果你们读圣经，我加了从开始三个字，三个字原文是有的，我们圣经在翻译时候拿掉了啊，就是翻译时候没把它那个整个意思完全翻完全，这个不奇怪啊，谁不犯错呢？很容易的啊，容易的。好，那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句话遗漏了，为什么重开？是因为经文谈到的是耶稣从一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言下之意从开始到现在呢没有结束。这个开始，耶稣所开始的救恩工程要一直的延续下去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所开始的是接着什么天主在创世纪里面对于亚巴郎的许诺啊，三个许诺，特别是第三个普世性的祝福，现在因着耶稣基督要开始真正的实现了。好，我们读第二节。好，直到他啊，耶稣啊，借着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以后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从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到他被接升天为止，他受难以后呢，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证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言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那这边讲的40天就是耶稣死亡复活后开始算的40天，在我们教会的礼仪日历里面就是我们说复活期的前面那40天。当然我们知道以耶稣升天作为结束，所以耶稣复活后40天我们教会今天过耶稣升天节，就是根据宗徒大师录的传统，那非常写实的按照我们日历的方式就定在我们教会的礼仪年度里面。那这40天呢，教会的礼仪选经呢，基本上就特别为那一些在复活夜受洗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四旬期对不对，准备基督徒受洗，四旬期可以称为复活前期啊，就准备复活期的，准备复活节的时期。那这些慕道者在守夜礼里面接受的洗礼，象征着跟耶稣一起死亡，一起复活。那么复活的新生命还需要继续的培育跟成长，那么教会就安排在复活期的礼仪读经里面读什么呢？宗徒大师录，读这个教会成长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应该是这些刚临洗的慕道者，现在基督徒了，他们成长的榜样一样的。这是40天，但再过10天以后呢，就是第50天时，是个圆满的时期，五旬节到了，圣神降临节到了。那么领受了圣神以后呢，我们可以开始真的为耶稣基督服务，为传扬福音而努力。好，我们接着读第四节。耶稣和他们啊，跟门徒们一起进食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再一次啊，接着路加福音24章写的，就是看首尾相连嘛啊。但是要等候父的恩许，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好，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是这个时候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我们读过了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他们长期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压迫，也很长时间被放逐，一直期待返乡。那么他们返乡还当然是不够，他们希望让自己国家可以强盛，真正打败一切压迫他们的民族。在耶稣这个时代呢，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耶稣死亡了复活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时间就到了？所以他们问主啊，是这个时候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很清楚，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门徒们还没有真正的懂耶稣的生命，还没有懂耶稣带来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内涵，还没有真正懂。为什么呢？很简单，圣神还没有降临，你还不清楚。各位可以发现，这教会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天主圣神多么重要啊，对整个的教会的影响多么的重要。好，那么问，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所以耶稣说了，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这个写得非常有技巧，或者说耶稣答得非常漂亮啊。这些门徒们一直问的问题耶稣根本不回答了，说这个时间不是你们该知道的， 然后呢不谈了，不谈这个以色列国了，他谈了什么呢？圣神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当圣神来到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人领受圣神，充满圣神的德能，就要在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耶稣作证。重点是为耶稣作证，见不见果不重要了，不提了，没有了。好，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呢，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升天，有块云彩把他接去，离开了他们的眼界。好，耶稣升天的故事，耶稣升天之前呢，就许诺圣神要来。好，这个是关键的话，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神降临时，你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开始，经过全犹太，经过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这段话是我们最根本的中途大思路的结构的一句话。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过了，一到八章啊，八到十五章，十六到最后的结尾。所以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可以看看整个书的分段的方式，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故事的内涵基本都集中发生在耶路撒冷。一到八章的内容几乎都是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故事，然后第八章第五节开始，那教会产生了迫害，然后他们开始离开了耶路撒冷，那迫害呢反而成为福音向外传扬的动力。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一开始，那么整个的故事范围就包含了犹太及撒玛利亚地方。主要第八章我们知道那个腓力伯执事就在撒玛利亚地区开始宣讲福音了，然后从第十三章开始呢，这是保禄的服传旅程，一直到他最后在罗马被软禁为止。那整个的故事说天主的话要传到全世界，整个世界都被包括在内啊！你读这个中途大使就一个感觉，这个心胸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不知道，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给我们的他做的这么想的，我们读到这个福音向外传，我们也发现这个福音要给的对象越来越广，越来越广，到全世界，不再是限制给犹太人而已的，给一切人，包括我们今天呢。我们读的时候本来应该兴奋的，应该的。我说过年有年味，应该要开心的。慢慢练习，跟着这个走。但是你如果我们还是一样，每天读一点点就很难，这个感受。要读得快一点点，读得大一点点的篇幅。好，我们回头看这个经文的大概时间的长短，可以这么看啊，第一章到第八章，它整个的涵盖的故事大概是要讲耶路撒冷初期教会两年的过程，当然是大约的，大约的。然后呢，从第八章到第十五章的过程大概是将近十年，然后最后呢，从十五章，从这个中途会议以后，从保禄的第二次服传旅行开始，一直到整个书的结束，大概有十七年。所以中途大思路书本里面的内容所涵盖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二九三十年左右啊。那故事内涵并不长，这是我们整个书跟各位做一个一般背景性的介绍啊，很简单的明白一下它包含什么样的年代，跨越什么地方，书怎么样分段啊？那内涵里面是哪里发生的故事，大概经过哪些年代。我们看第一阶段，第一章到第八章，这部书的序言让我们看出是跟路加是同一部作品的第二部分啊，因为最关键的概念就是开始，耶稣从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这句话啊很重要，因为他一方面表达耶稣的事件结束了，因为耶稣升天了，但是耶稣升天啊，整个救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啊，不是封闭的，反而是以另外一个形式不断的开放，也是向整个世界开放。我们跟各位提过了好多次，以撒亚啊，后面的从四十章开始安慰之书，它就是让我们看见整个以撒亚的预言是重新恢复以色列的生命，让雅各伯的十二支派重新被建立起来， 他们都进到一个新的家庭，然后这个家庭是扩大的，特别是经过了外邦人的地区，然后才重建了整个以色列家庭，形成一个新的天主子民。这个新的天主子民讲的新的雅各伯的十二支派，他已经超过了犹太种族的氛围。在以赛亚先知书已经预言了，说到了末日怎么样，上主的圣殿山高在处的高山之上，普世人都要来朝拜。那那个预言在现在中途大师的描写里面正在渐渐的实现，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的实现当中。耶稣的公开使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过路加福音，耶稣公开生活第一个事件是受洗。耶稣受洗是我们知道是圣神降临在他身上，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有那个圣神像鸽子的形象临在耶稣身上，然后呢他一直被圣神推动，被圣神推动到了旷野里受试探。明天我们这个四旬期第一组织的福音就读这个故事，被圣神推动经过了旷野的试探之间以后，他们到了这个拉撒勒开始宣讲，用了以赛亚的话，上主的神给我付了油啊，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好，这耶稣的故事的开始。那一样的中途大事录叙述教会生命的开始，最大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圣神降临。你各位明白啊，中途大事录跟路加福音的故事平行在写的啊，平行在写的，这个作者是非常好的，在结构上面仔细的思考了。那么圣神降临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神能力就给了门徒们，让门徒们有能力去向外邦人，向一切人传扬福音，一直传到普世，就像天父派遣了耶稣基督一样，现在呢耶稣基督也派遣门徒们，那么先赋予圣神的能力。所以圣神降临基本上是一个整个前后事件连贯的一个核心因素，从耶稣执行救恩到门徒们继续宣扬救恩，那么靠着这个天主圣神把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事录也连在一起，最核心的联系，天主性的联系。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地理结构，对不对？这个有一个神性的因素在里面，是天主圣神。好，福音跟中途大事录一开始都说写给谁的，他是写给这个人叫德奥斐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人物，因为以前的人写书当然希望书可以传递嘛。那他献给谁，这个人是尊贵的，通常接受献书的人有一个责任，把书推广，推广书是很麻烦的，很花钱的，要找人写，找人抄写，那个钱不得了。那么这个真实的人物之外呢，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德奥斐罗，他的意思呢是神所爱的人，或你可以用被动式啊，或者用换个方式说爱神的人啊，被神爱的人或者是爱神的人，看你怎么样讲都通的，看那个语气的主动跟被动，从神来看或从人来看。那这个故事有非这个名字有非常深的象征意义，基本上读者读了路加福音读了中途大事录都要变成德奥斐罗，都要被天主所爱，也要爱天主，不得了的。你看这名字不要小看它，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爱算笔画，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过去的古老的民族里，他们名字都很有含义的，这含义是，那这个用在这边刚好是非常贴切的，很恰当的啊。我们真的说这天主沉默的安排，让我们今天读，我们读这个书它是献给德奥斐罗的。那以前的人能够读书的人不多，我们感谢天主，今天我们大家都能够读书，那我们读啊，德奥斐罗好像这个书写给我们一样，我们成了德奥斐罗，我们成了，我们是应该要成为神所爱的，也成为爱神的人。好，那么中途大事的核心事件一开始是圣神降临。那我们仔细要读这段经文啊。那么路加写福音的时候呢，基本的关心是人从被奴役的状态得到释放， 我们说了，就是从最古老的犹太民族出谷的经验，在福音里面一再出现。我们跟各位举过例子，譬如浪子回头的例子。那一样的核心的思想也出现在《中途大师录》里面，《中途大师录》继续这个主题，讲述一个新的出谷事件。这个出谷事件呢，要从圣神降临开始。圣神降临是在五旬节，五旬节这个意思很简单，就五十天啊，五旬，一旬是十天，五十天怎么算五十天？逾越节后的五十天啊。那么纪念呢，梅瑟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天主盟约。本来犹太的节日都是农民的节日啊，一个农民气节，我们本来春节是农民节日啊。那么犹太的节日，在他们这个农民的节期当中，慢慢的加上了天主对于老百姓施行救恩的事件。那么在人民来看，就这个农民的节日就赋予了宗教信仰的内涵，所以五旬逾越节成了天主救人民离开埃及奴役之地。那么五旬节呢，纪念在西乃山上天主透过梅瑟跟全部的以色列子民立约。所以我们要明白在西乃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会明白圣神降临的叙述啊。中途大师录第二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已经习惯了，我们给我们讲了那么长的时间旧约，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新约的作者他们是对旧约熟悉，他们的读者对旧约也熟悉，他们就自然利用旧约的背景在写现在的故事，唤起老百姓的注意力，同时让读者们就突然间又懂了一切，懂了一切。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明白西乃山的事件，天主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子民立了约。那么这个五旬节呢，扩展到今天，到教会时期是那个新的五旬节。那么天主透过圣神降临，我们可以知道圣神降临其实就是天主跟新的天主子民立约。我们从一开始天主造亚当厄娃，跟各位提出盟约的概念，到现在盟约一直发展到这里，圣神降临节盟约的最高峰。我们都记得啊，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两个人出现跟他谈话，对不对？梅瑟和厄利亚谈什么呢？谈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亡。跟各位讲过，那个死亡那个字，希腊文是 exodus， 出谷啊。谈他们的耶稣的出谷，谈耶稣的死亡事件是真正带领人从奴役的束缚当中得到释放啊，真正的脱离奴役。在西乃山上呢，天主显现给梅瑟，那么整个的犹太传统呢，把这个显现呢就理解为天主最大的自我启示啊，天主让梅瑟看见天主，让老百姓透过梅瑟的教导就认识了天主。那么你仔细读这一个出谷记里面，天主在西乃山上显现给梅瑟定下盟约的故事，那些图像，那些因素基本上都出现在我们圣神降临的叙述里面。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我们等一下要看圣神降临的叙述所描写的那些大自然的景象，哗，风啊，光啊，都在西乃山上看得见。你明白这整个故事描写，现在写这个圣神降临故事是写在贴着西乃山事件来写的。好，我们知道当时山上发出声音啊，那这个声音让大家都听懂了，什么意思？大家都懂了山上所讲的话。那这句话呢，在耶利米亚一个非常美的预言，我们看看这个耶利米亚告诉我们的31章31节，这个预言让老百姓彻底的更新。好，先知说，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啊，新的盟约，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引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盟约， 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他们已自行破坏了我这个盟约，所以天主跟人盟立约，人破坏了这上主的断语，就是说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的断语，什么盟约呢？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亚的话其实就是在圣神降临之前实现了，或者应该要实现的。这个新的盟约呢，不再是像梅瑟在西乃山上刻在石头板子上面的，那是刻在每一个领受的人心上肺腑里，刻在我们身内的，这个是预言呢、啊。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盟约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意思呢？天主要亲自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就认识天主了。如果你让我稍微多延伸一点，你们现在更不用听我讲课的，你们自己要认识天主的。为什么不认识？因为你不读啊，因为我们不读圣经啊，我们读就我们就发现这个秘密了，我们就发现了、啊、所以大家，我们再说我们老话，要读，好好的读，多多的读圣经，好吧？好，那么宗徒大师呢，他整个的脉络呢，开始于耶稣的复活。那么当然他其实整个的事件，我们说他写29到30年左右，不过作者写书的时候是很晚的，大概85年左右，很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写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是犹太人决定性的和犹太基督徒分裂。我们不要忘记，最早期的基督徒基本上全部是犹太人啊。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因为在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所谓的犹太战争啊，有人起来呼吁犹太老百姓要对抗罗马的统治，那么在罗马的眼光看是个暴动啊，是个叛乱，他们就派了大军来镇压，发生非常大的战争，一般称为犹太战争。在70年时呢，犹太人彻底的被杀害，耶路撒冷城和整个犹太国都被罗马的军队彻底的毁坏，连圣殿也被彻底摧毁。我们读过福音的话，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圣殿这么美丽，对不对？它将要发生一件事情，一块石头不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意思就是夷成平地嘛。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发生呢，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的历史学家写这个故事，最有名的一个学家是一个Josephus 啊，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写说，当时呢被杀害的犹太人将近100万呢、啊，不得了的人数啊。当然说都被杀害光了，可是呢有一群犹太人几乎没有被伤害到。哪一群呢？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犹太基督徒，因为呢他们听从了耶稣的预言，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不是暴力的革命，耶稣不是暴力的革命者，他们没有参与这个战争。那因此呢，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啊，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自然就形成了两个阵营。那么那些家里面很多人因着战争被杀害的，当然会去抱怨这一些同样的同胞却不参与战争。是这个情况里面导致了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彻底的分裂。他们在90年的时候呢，一个会议，这真的决定性的，这会议就决定了，当犹太人把犹太基督徒就赶出会堂，就彻底决裂。我们就回想一个故事就好了，若望福音第9章，耶稣治好胎生的瞎子，然后一直问啊，人们一直问，到底人为什么看见？最后问到他的父母亲， 父母亲不敢说，他父母亲说你问他，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他自己会说，他是我的儿子，也生来就瞎，现在也看见了，为什么看见我不知道，问他就好了。然后呢，福音作者加了一句注解说，他这么说他不敢承认，因为呢犹太人已经决定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要被赶出会堂。其实背后是这个事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整个的生命的事件啊！他们在当时的历史生命的脉络当中所发生的事，因为我们现在写的内容呢是这个事情之前的，所以没有写出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作者生活的情况，他在写书的时候自然把这背景就写进来了，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要放在心上。我们说这个中途大事，我们看见，特别是当保禄传福音的时候，一直被犹太人迫害。在任何地方都被犹太人追着打，一样的，这个是基本的背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回到我们中途大书第一章。耶稣在派遣圣神降临之前呢，他先40天显现，准备门徒们，教导他们很多，继续的，我们说继续提醒一下，可以说复习一下耶稣在受难前所给的一切教导。那么这个教导以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了，耶稣被接升天以后，门徒们从耶稣升天的地方回到了他们一般生活之处，在中途大书第一章第13节说的，他们就进了城，他们就是那些看见耶稣升天的人。从哪里进城呢？从橄榄山按照路加的叙述，那么就上了那座他们所居住的楼房，大概就是最后晚餐的发生的地点。那边有谁呢？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菲利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热忱者西满和雅各伯的儿子犹达。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门徒们、宗徒们啊。这边当然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达斯就不再累了。那这边当然很清楚差了一个人，现在的人数呢不是12个，而是11个。新的以色列12支派就不满全，必须再选一个人呢，把这个位置弥补好。他们就选了马蒂亚。在选马蒂亚之前，先要提出来哪些人有资格被选啊？这句话当然就是说中途的资格啊，中途的条件，在中途大书第一章21节这么说。好，伯多禄说的话啊，必须从这些人中，哪些人呢？啊，下面就条件了，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由若翰施洗起，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为止，由这些人中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这边就很清楚，先讲出中途的条件，什么条件呢？是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从耶稣公开生活开始嘛，从若翰施洗，对不对？公开生活，直到他被接升天，就看见一切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夸张的写法，但条件很清楚的，要传达的意涵是很清楚的。好，必须是目击证人。那么中途们的使命呢？这边也清楚的讲了。为耶稣的复活作证，所以就明白很清楚啊。我们读福音，耶稣是宣讲什么？天国，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复活升天后，宗徒们宣讲什么呢？主复活了，很清楚的，为复活作证啊。那复活其实就是天国了。那如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领了洗，跟耶稣同死同生，我们现在是在天国里面了。当然没有圆满啊，但我们现在本来应该是在天国里面的。那还需要过年吗？不用了，天天过年了，是不是？不能更好了，不能更好了。这个是在信德内想啊，在信德内表达的。好，那么按着这个标准，他们两个人被提名，一个是若瑟，一个是马蒂亚。 那么透过圣神的选举，那马蒂亚就被选了。那怎么样说圣神选举呢？那么第二十六节说了，他们就敛阄啊，马蒂亚这么阄就列入十一个宗徒之中。我们敛阄抽签嘛，哈，对不对？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民间的信仰的背景里面，我们知道呢，如果你这个把这个圣杯哈，连续十四次得到修理车，对不对？那完全靠运气，在我们的眼光了，靠运气，这没有更好的方法选宗徒吗？难道不能够博多禄好好祈祷，就得到一个天主明白的启示，选他，不能这样吗？我们今天看当然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犹太传统中，我们才能够讲话，我们还活在那个犹太的生命传统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整个的圣经旧约部分的话，知道敛阄一直是以色列民族当中面对重大问题的决定方式。他们相信在这个签里面有天主的旨意。我们不要讲远了，我们就光讲这个好了。路加福音怎么开始的？路加福音的开始是若翰的父亲在圣殿里面供职，对不对？他怎么样有资格去献香呢？他抽中了签，免阄就是中签，天主现在决定他来做这个职务，那他在那边做就得到了一个救恩的非常美的预言，天使来告诉他，那么他要怀孕，那他的太太要怀孕，他生下若翰，若翰成了耶稣的前驱。你看整个的救恩故事你们才可以懂，所以千万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去批判这个过去的故事，要明白过去在写什么东西。这个写法是很清楚，人不要干涉天主的旨意。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当天主告诉亚巴郎，你的子孙要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沙伊就等不及了，就把这个哈加尔给亚巴郎，你生个儿子好了。人一自作聪明，就出现伊斯玛尔。我们今天当然不要过分的讲，我们在这么慢的你们说，这当然他要传达的故事的讯息是这样子。我们人这么样强的去干预天主，那么我们真的是自讨苦吃啊，自作自受，不行的，要学会顺服。要学会接受天主旨意。好，那么现在呢，马蒂亚中了阄以后呢，十二个宗徒就补全了，最深的象征以色列十二支派就补全了。那么接着所讲的故事就是要正式开始，圣神要来。好，宗徒大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叙述圣神降临的故事。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了外方话来。好，这个情景当然是非常的戏剧性，非常的美，非常漂亮。你看这个充满了这个神奇的场面，热闹，各种的能够有的自然因素都出现了。那我们跟各位提醒过，基本上是跟西乃山的事件是非常像的。那五旬节啊，本来在旧约里面称为什么节呢？很简单的名词，新奇节或七七节，七个星期的意思。因为本来是逾越节后的七个星期啊，问读勒位记啊，基本上户籍记他们讲的节日时就叫七七节，意思是说五十天的意思。这个五十天怎么来？是来自于希腊文 Pentecost 啊，这希腊文来的啊。那么这是五十的意思。那么这是呢，上主把法律交给梅瑟所发生的时间啊，离开了埃及，到了西乃山上，隔了五十天，他们庆祝这个五旬节在山上。那梅瑟呢，就得到了这个天主所给的盟约，在当时有。的记号是强大的声音、光亮的火，还有非常重要的演说，解释这个奇迹的梅瑟的演说。这是西乃山上的事件。那这些事件你看见，这些因素现在在宗徒大事都出现。我们看第五节，那时呢，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那我们看见什么？从天下来的一个象征性的写法，当然并不是全天下人都来了，他要给我们这个印象。但我们知道 客观事实不会发生的。那给这个印象，什么印象呢？以色列子民重新被聚在一起，听见圣神降临这个奇特事件的人，有来自于天下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是被放逐、被迫迁居到世界各地，这样都回来了，全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这个话呢，在先知早就预言过，在以赛亚十一章就有过这么个预言，在那一天啊，无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以赛亚十一章十一节，无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赎回他百姓的残存者，就是残留于亚述、埃及、帕特洛斯、故事、厄兰、什纳尔、哈马特和海岛上的人。他要向列邦高举旗帜，召集以色列流徙者，由大地四极聚集犹大的离散者。这就实现了啊！现在中途大事录所描写的圣神降临事件发生以后，人都聚集在一起，要给我们这个印象，看见伊莎伊亚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这边的叙述，这边应验。那圣神降临的效果是什么？很清楚，都说起外邦话来，外邦话。那这个圣经的原文直接翻译是用外邦的舌头讲话，当然这个翻译也不通的啊。那么直接翻成意思是讲起外邦话来，很清楚。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讲的人们不懂得特殊的语言，而是人们可以懂的语言。圣神降临最大的一个特色是，我们知道当时一讲话大家都惊讶，怎么他们讲什么都懂。本来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你们，我们假想，如果我们现在从中国移民到各处去居民，现在通通聚集在一处，隔了八代、十代、二十代，这些子孙们讲各地语言了，已经不会母语了。所以这个圣神降临效果，要让他们可以，宗族们可以讲那些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一定是各自不同的语言。所以他要给个印象，让我们明白哈，现在语言的隔阂不再存在，天主的话、天主的启示，人人都可以懂。这个中途大事录的圣神降临事件，当然也是对着巴贝尔塔事件所写的，记得吗？创世纪十一章，人为什么分散？人为什么分离？那现在是反过来，人要合一。这个是前后的连贯啊，现在教会时期跟一开始创造人的故事连在一起，人一开始所做坏的，真的透过耶稣的救恩，透过圣神降临，重新和好，重新被整合在一起。现在没有人再可以说听不懂，听不懂。我仍然想起刚才那个耶利米亚的话，每个人都要认识天主。好，那现在这个用外邦的舌头讲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在约厄尔先知书就已经预言过了，每个人都要讲话，用舌音讲话，被圣神感动。所以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来，有的人就很惊奇，有些人说哎，他们喝醉了。然后伯多禄这个时候开始第一个演讲，好像在西乃山上梅瑟演讲一样，伯多禄开始一演讲，他的演讲就引用了约厄尔先知书。我们看中途大事录第二章十七节开始，伯多禄说：“我没有喝醉，现在才第三时辰，就是早上的第九点钟啊。我们早上不喝酒的。好，那现在你们所经验的事情是什么？是借着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第二章十七节啊，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请住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请住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在下地显示征兆，血、火和烟气。在上主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太阳变成黑暗，月亮变成血红。将来凡是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 我这个说了这个，现在这个事件是因着约厄尔先知所讲的预言应验了，然后呢他接着就讲了耶稣的故事。这先知预言，那么预言的是圣神要来，那圣神要来之前先有耶稣的故事，讲很简单的方式回应了，就回顾了耶稣的一生，非常精简的回顾。那讲完的效果，人们就发现他们不对，把耶稣杀害不对，大家觉得心痛，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悔改吧，相信耶稣受洗。当天3000人临洗，圣神降临，第一次就让我们看见这么样的震撼性的效果。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圣神降临的描述。那圣神降临事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看整个中途大事录，圣神降临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性的，一直不断的在发生的，就好几次圣神降临，到今天还继续发生在教会。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圣事，很清楚的，我希望各位都已经领过了见证圣事，都领过了吗？你们还记得见证圣事讲过什么道理吗？忘光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呵呵，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看这个天主教要理，用很长的篇幅，1285条到1314条，非常长的篇幅讲见证圣事，1285到1314，我们看几个啊，看几条关键的经文，先看1288，看教会怎么样教导这个重要的见证圣事的道理。从那时起，中途为了完成基督的意愿，借着副手把圣神的恩赐传送给新受洗的人，使洗礼的恩宠达到圆满。好，见证啊，使洗礼的恩宠达到圆满。因此呢，在自希伯来人书中，把副手礼就连同洗礼道理都列入培育基督徒的基本教材当中，这是希伯来人书的内容。天主教传统理所当然的承认副手是见证圣事的始源，这个圣事以某种方式使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恩宠在教会内绵延不绝。很清楚啊，圣神降临的恩宠继续在教会内持续的在发生。好，1285条，捐赠和圣喜以及感恩啊，三个圣事呢共同组成基督徒入门圣事。我们必须维护这三件圣事的一体性，所以今天我们强调成人洗礼要一起做啊，一起做。因此我们要向信徒们解释，为了使圣喜的恩宠达到圆满，接受捐赠圣事是必要的，必要的。事实上因着捐赠圣事，他们受过洗的人啊，与教会更完善的连结起来，又因为受到圣神特别力量的充实，就更责无旁贷的以言以行去宣扬并维护信仰，为基督真实做基督真实的见证人。还记得吗？伯多禄提出要补选宗徒的时候说，一起跟我们一起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一样的见证圣事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1302条，从见证圣事的举行啊，可以知道这个圣事效果是圣神圆满的倾注在接受见证圣事者的身上，正如当日啊五旬节那天倾注在宗徒身上一样。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见证圣事就是圣神降临节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跟各位解释过了哈，我们在犹太传统，在基督徒传统里面讲纪念这个字是真实的发生，真实发生。好，1303条，从这个事实可以知道见证圣事带来圣喜恩宠的加增与加深，它使我们更深入的扎根在与天主父的关系里，让我们可以呼号阿爸父啊，咱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啊。好，还不止如此，它还使我们更紧密的与基督结合，在我们内增加圣神的恩赐，使我们与教父的联系更完美。它赋予我们圣神特别的力量，做基督的真实见证人，以言以行传扬并维护信仰，勇敢宣认基督的名字，并且绝不以十字架为耻。 各位读这些话也没有面红耳赤啊，我不知道。本来我们应该这样的，本来我们应该这样的，还没有完哈。因此你必须谨记，这是读者的我们每个人啊，应该谨记，你接受了属神的印号，就是领受了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之神以及敬畏天主之神。各位熟悉的圣神奇恩啊，很清楚的，你该谨守你所接受的。天主父已在你身上盖上了他的印号，主基督已坚定了你，并把他的保证圣神放在你的心里，盖上了印号啊。我们讲的神印嘛啊，坚证圣事是有神印的效果的。我们这边所提的是坚证圣事跟五旬节的关系，以及坚证圣事的效果。所以在领受坚证圣事的时候呢，就是呢圣神洗礼的发生，好吗？所以这个圣神同祷会的话，因为圣神对圣神内受过洗啊，我们都受过洗了。但他们的话意思我们懂，我们并不是要把他们的所听的，不是他们的话我们懂，就他们的问话的方式要明白啊，他们的另外一个特殊的脉络里面，我们不会讲舌音没有关系的。我们领了洗，领了坚证圣事，我们都在圣神内受了洗，没有一个例外。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圣神能力发挥出来呢？那问题在我们，不在圣神，我们不合作，不肯，不甘心，各种理由，大家心里有数啊，对不对？我们过年都吃过馄饨啊，心里有数，汤圆或者是水饺，好，很清楚啊。圣神洗礼在坚证的是发生了哈，效果是呢，使基督徒能够勇敢的为耶稣基督的名字作证，以言以行维护信仰。刚读过的话非常清楚的，简单一句话，坚证圣事象征基督徒在信仰内、在教会内成为成年人，应该要尽基督徒全部的权利跟义务，很清楚的。还有两条要看一下，1304 1304，坚证圣事和他所完成的圣喜圣事一样，只可接受一次，因为坚证圣事在人灵上盖了一个不能磨灭的属神的印号，神印。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盖在每个基督徒身上的神圣的印记，为他佩戴在来自高天上的能力，使他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坚证圣事跟圣喜圣事是有神印的，就是一次性的圣事。七件圣事当中还有哪一个圣事只可以领受一次啊？婚姻可以两次啊，如果你的老伴你的年轻就去世的话可以再婚，没问题的。什么圣事只可以领受一次？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的圣事，圣事啊，圣事是让人的圣喜、坚证跟圣事是一次性的，所以有神印的，磨不掉的啊，赖不掉的啊，赖不掉的。所以既然选择了这个路，就好好的走下去啊。既然你的喜，好好当基督徒啊。好，这个神印呢，使在圣喜中所接受的普通司祭职更趋完美。看到，马上就要司祭职了，对不对？好，每个人都有这个司祭职的，那我们这个是。神父们是公务司祭职啊，大概这么分。领坚证的人接受了力量，这个力量使人公开的宣认基督，犹如他应该尽的职务一样 ，quasi ex officio。马丁文这么说啊，就是好像我们只能说好像公务员一样尽忠职守啊。当然，在一般的社会脉络里面，公务员大家可能印象不是很好，但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国家能够维持的好，这些事务官是最重要的。政务官换来换去的无所谓的，三不五时就辞职掉了。事务官真正让这个国家机器稳定了，我们有真正让这个教会发展能够继续成长的话，靠的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啊！不要担心没有神父了，要真正要担心的是没有好的基督徒。有好的基督徒自然会出现圣召的，自然的嘛，自然的，很清楚的。好，我们看1305条，哦，已经结束了，我念完了，刚刚念过了，没关系，我们再下一个故事哈。我讲的这个忘我，对不起。 我们先等一下。我们这边肯定的是，捐赠圣是领受人都带着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都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成年人，要完成天主所给的职责，使他们能够真正的为信仰而努力。我们真的可以稍微的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个领受了捐赠的人都按着这个圣事让他达到效果，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改变世界。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不要讲不可能，因为它发生过。中途大师就叙述的是真的事情，它发生过的。今天为什么不发生？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让这个圣事的效果真正在今天实现出来。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忏悔，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谢谢，谢谢。